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2月4号星期二，我们的非会员直播开始。昨天这一期啊，非会员直播呀，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民国时代两个非常重要的神卦啊，其中第二个神卦就是说这湖南和福建这两个省啊要出这个真龙天子。那么湖南这一把呢，啊，唐生智啊以为应在自己的身上，可是没想到啊，在1929年这个蛇年他动手以后啊，遭遇了非常糟糕的这个结局啊，包括他的老师蒋百里先生啊也未能逃脱凌雨。那么唐生智这个人啊，他跟毛泽东的关系其实是渊源很深的啊。当初这个毛泽东啊曾经跟身边的人讲过一个非常有趣的段子。毛泽东说，我们湘潭老家一带啊，这个小孩啊，这个看牛的时候经常喜欢玩游戏，追着打呀，哎，两拨人，一拨呢扮演的就是叶开心啊，也是一个湖南的小军阀，还有一拨人呢扮演的就是唐生智。但是这个角色它不是固定的啊，不是说你们这波就是唐生智，那波就一定是叶开心。他这个游戏啊有趣的就在于，谁打赢了谁就是唐生智，谁打败了被人家追着跑，那就是叶开心。所以毛泽东当时跟身边人讲啊，他说唐生智啊是站在革命方面参加北伐战争的一个湖南的将军，他都不提这个军阀。这两个人啊，就是毛泽东和唐生智这两个人可以说是神交已久啊。这里啊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唐生智在北伐的时候啊，他所率领的部队打到了河南漯河，大家都知道那火腿肠啊，非常出名的火腿肠的产地之一啊。那么这个时候呢，长沙啊，夏斗寅所部许克祥叛变，唐生智从河南前线给武汉发了一封重要的电报。这个电报的内容就是一句话，马上敦请毛润之先生出山，由他来主持湖南大局，因为只有润之先生啊才有这个魄力，才有这个能力。当然啊，这件事儿是不可能的，咱们伟大领袖呢永远都铭记一条啊，36计走为上，用孔夫子的话讲叫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哎，那许克祥都叛变了啊，湖南马上就要翻脸了啊，毛润之先生怎么能赴汤蹈火呢？哎，人家直接就啊奔别的地方去了。虽然啊这件事儿呢没有做成，但是给毛泽东留下的印象非常深。毛泽东后来公开讲过一句话啊，他说孟霄先生的事情就是我们的事情。这个话是怎么说的起的呢？就是唐生智后来啊投奔党和人民的时候曾经向伟大领袖表白过，他说你看啊，我呢没有及早的站到人民阵营这边来，而且呢我在大革命时期啊我也没有下定决心跟我们伟大的党走到一起去，我还是苟且了，还是愿意当那个军阀。哎，然后呢毛泽东说没事儿啊，我们对你是非常了解的，你是身不由己。哎，接下来就是孟霄先生的事情那就是我们的事情，把这唐生智感动的啊一塌糊涂。哎，孟霄是唐生智的字号啊，毛泽东这么亲热的称呼唐生智，在诸多民主党派尤其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中那是不多见的。 啊。更夸张的是什么呢？陈毅，陈老总这个人啊，真是了不起啊！这是小一号的这个周恩来啊，总理啊，所以他是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哎，有一次啊，唐生智这个住院啊，出院以后，陈毅去看他，啊，陈毅呢就跟这个唐生智说了一段话，当面啊给唐生智竖这个大拇指。他说：“孟霄先生，你是够朋友啊！国民党一级上将当中，只有你孟霄先生，没有同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打过仗、搞过摩擦，只有你。所以我陈毅佩服你。”这就比这毛泽东说的那个话呢，又更近一层次了。让这唐生智特别感动，啊，这些话都是哪儿来的呢？这是唐生智的外孙女啊，艾小明女士写的一个回忆录，叫《血统》，啊，在这本回忆录里边，专门提到了伟大领袖和陈毅对他外祖父唐生智的表扬。那伟大领袖不光表扬唐生智啊，他还表扬另外几个大人物。也是国民革命军和国民政府授予的上将军啊，这几个人谁啊？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啊，还有一个啊，陈明书，都是赫赫有名的人物。这哥四个呢，在1933年11月份，扯旗造反，反对蒋介石，史称福建事变。啊，他们专门成立了一个国家，叫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啊，成立了一个党，叫生产人民党，哎，就是专门跟这蒋介石唱对台戏的，哎，福建政府嘛。那么他们哥四个啊，怎么凑到一块儿要反对蒋介石呢？这个就跟第二个神卦，福建。也要出一位真龙天子啊，这个有直接的关系。而且这卦上写的非常清楚啊，要属蛇。然而这哥四个啊，真的没有一个是属蛇的啊。这里呢给大家盘一盘，李济深呢是属鸡，蔡廷锴属龙，蒋光鼐属鼠，陈明书属牛啊，他跟唐生智一样都属牛。没有一个属蛇的，我怎么办呢？哎，人家有高招啊！当时李济深就开玩笑，他说：“这蒋光鼐呢，属鼠其实也行，为什么呢？咱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蛇鼠一窝’，对吧？虽然没有属蛇的，但有属鼠的也凑合。更关键的是，这个卦辞里边。”有一句话吸引了这哥四个啊，这里我要把这卦辞当中的这句话给大家打上来。八个字：龙飞九五，菜色作府。因为咱们中国这卦辞啊都是比较玄啊，玄天二地的，有些话呢他也不愿意解释的更清楚。哎，龙飞九五，菜色作府。哎，这哥四个一想，对呀，蔡廷锴姓蔡呀，对吧？虽然他这个菜跟这个做菜的这个菜，卦辞上这个菜他不是一个菜，但是啊，有总比没有强。再者说了，这个谐音梗本来这个历朝历代这个卦辞上面都有这个东西，对吧？哎，所以咱们就反，哎，有这么一段情节。其中呢，这个蔡廷锴这个人，当时啊，他的身份和地位真的很重要。我们知道啊，1932年128抗战，十九路军在上海打得非常的出色。 啊，主要呢是要归功于两位老总，一位呢是蒋光鼐，一位呢是蔡廷锴。蒋介石为了表彰蔡廷锴他们率领十九路军奋勇抗战的业绩，于1932年6月份授予蔡廷锴最高奖励，就是青天白日勋章，并且任命蔡廷锴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总指挥，升官了啊。因为蔡廷锴在抗战期间呢，他在十九路军当中，他的任职是第十九路军军长，十九路军的总指挥呢是蒋光鼐。哎，而且这一年啊，蒋介石调蒋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调蔡廷锴为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啊，这俩人就过去了。因此啊，他们看到这个挂词的时候，龙飞九五蔡锷作府，他们是大喜过望啊，哎，也算是应了这款神卦了。当然啊，要说这哥四个就为了一个卦啊，不着天不着地的卦就反对蒋介石，这个结论谁也不相信。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卦，这哥四个会不会义无反顾的扯旗造反，这个恐怕也是一个悬念。因为那个年代的人，他对这东西的相信的程度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没办法理解的啊，哪怕是今天，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以前我给大家专门讲过一期啊非会员节目，有一些或者说有相当一些领导干部，甚至身份地位很高的领导干部，身边总是要有着江湖术士。而且蔡廷锴这个人本身他有家学渊源，他爸爸蔡天明就是广东省罗定县非常有名的一个算卦的算命先生，同时呢兼这个兽医。蔡廷锴啊15岁跟他爸爸学艺，就当了一名兽医，后来才参军的。哎，蔡廷锴他爸爸蔡天明这个人算命神到什么程度啊，他是两代单传，这广东啊是最讲究子嗣的地方，就是尤其讲究这个有仔万事足啊，一定要有儿子，对不对？哎，眼下热播的一部电视连续剧《六姊妹》啊，讲的也是这个话题啊。因为那个年代没办法啊，他是有这种封建观念的，不像今天啊，大家都一样了。哎，甚至有的家庭人家就喜欢要姑娘，觉得姑娘孝顺，对不对？但是那个时候不一样。那么别人就跟他开玩笑，他说：“老蔡啊，你给这个掐算，给那个掐算，你给你自己掐算掐算。”啊，你有几个宅啊？几个宅，对吧？这蔡天明不含糊，他说我有三个儿子。大伙哈哈大笑，为什么呢？因为当时蔡天明只有一个女儿。人家说这不开玩笑吗？你现在只有一个女娃，你哪来的三个儿子？哎，蔡天明说你别着急，哎，真的三个儿子。蔡廷锴打头，后边啊又有俩弟弟，三儿一女。哎，这蔡天明在当地非常有名，所以这个卦词啊又有这个蔡锷作府，蔡廷锴他们就相信了，天意在我呀，造反吧，1933年就反了。哎，那么后来呢，咱们得说一点后来的事儿啊。后来的事儿分两段，就是蔡廷锴他们造反之后啊，江西的中央苏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个呢我在后边会详细的给大家讲，绝对的啊有这个颠覆感，绝对的让你这个大跌眼镜啊，甚至掉眼球。那么今天呢咱们先讲再后边的事儿，就这哥几个造反不成之后呢，蒋介石也没有过度的难为他。蔡廷锴啊，在休养一段时间之后，从这个国外啊回来了， 回国以后，蔡廷锴的发妻啊，也姓彭，叫彭慧芳，突然之间就去世了。哎呀，蔡廷锴非常的悲痛啊，他自己就跟他的孩子们说了，他说凡是我蔡家子孙以后在祭典啊他的时候，一定要同时祭典这个夫人。为什么？夫人是贤妻良母啊，而且在祭典夫人的时候要静默几分钟，表达这种最崇高的敬意，这要立成咱们蔡家的家规，子孙后代都必须遵守啊。这件事儿呢是发生在，我给大家看一下这时间啊，发生在公元1937年9月17号凌晨。这夫人呢是给蔡廷锴生孩子啊，难产走的，所以蔡廷锴就觉得特别对不住夫人，对不对？哎，而且蔡廷锴啊还专门写了一段话，他说我写的这段话子孙后代看到以后，在追念你们的先啊先祠啊，或者叫这个先祖母的时候，你们都要静默几分钟，表示尊重啊。就说蔡廷锴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对自己的原配，这个感情深厚就到这种程度，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啊啊！这个人不光是爱国呀，他还爱老婆。可是呢，接下来啊，到了1938年6月的时候，就是说他夫人在头一年9月份去世，到了第二年6月，不到一整年的时候，蔡廷锴呢，因为出了车祸了，这个膝盖骨啊，让人给创成3段了，啊，住院。这6月中旬，1938年6月中旬一住院，哎，他发现了一个小姑娘，这小姑娘长得漂亮就不说了，而且啊娇小玲珑。反正蔡廷锴看着这姑娘之后就走不动了，本来他也走不动了啊，因为他这个膝盖骨受伤了嘛，反正就更走不动了。一打听，这姑娘叫罗西欧，蔡廷锴说就这姑娘了，就必须得把这姑娘娶进门。你看啊，对自己的结发妻子就那么深厚的感情，挺了不到一年啊，就找了一个比自己小一大截子的这罗西欧女士，哎，而且还是窝边草。为什么呢？罗西欧的爸爸罗湘云是蔡廷锴的老相识，后来呢给蔡廷锴当了副官了，就是所谓的秘书。这真是啊，肥水不流外人田，一家人紧着一家人。哎，蔡廷锴，但是蔡廷锴呢比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呢到底是讲究一点，就是说他毕竟是民国的旧军人，旧军阀。所以啊，他跟罗西欧女士啊，虽然叮咣叮咣，可是正式办婚礼还是隔了一年多以后，就是说一定要把这形式走完啊，等于说给这个妻子啊啊这个罚送这个时间2年之后，满2周年之后，两个人才喜结连理，也算是对故人的一个交代。这一点跟咱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那绝对不一样啊。那有一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人家上午啊丧偶，下午他就把人家给接进洞房了。还有的你像邓丽群，那就更不讲究了，人家李瑞还正在审查呢，他就跟人家李瑞的媳妇儿啊钻了窑洞了，对吧？后边的情节咱们就不用描述了。哎，但是这也就是为什么蔡廷锴啊唐生智他们成不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原因。你不行， 你不会弯道超车，你还要走这个啰里吧嗦的这个形式，你不行。那么现在呢，咱们就得往后看了。往后看什么呀？刚才咱们不是讲这唐生智吗？伟大领袖一口一个孟霄先生，陈老总啊，直接竖这大拇指。但是艾小明女士呢，在她这本回忆录里边告诉了我们另外一件鲜为人知的事情。艾小明作为唐生智的外孙女，上高中不让上，不准读高中。哎，啊，为什么？艾小明就问了，啊，管事儿的人直接告诉艾小明，你一个唐生智的外孙女，你还想读高中啊？言外之意，你就是白日做梦啊！啊，大家看看啊，这是艾小明女士啊回忆录里边的原文。伟大领袖说孟霄先生的事儿就是我们的事儿，陈老总说孟霄先生真够朋友。最后，这位唐孟霄先生，他的外孙女连高中都读不了。这个核定本看完以后，我相信啊，大家啊应该明白一些情况了。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核定本，哎，就是蔡廷锴啊，看了卦辞之后，龙飞九五，蔡色作府，就是说他们在福建造反，不仅要出一个真龙天子，还要出一个姓蔡的做宰相。蔡廷锴就是宰相啊，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兼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同时福建政府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在军队方面，蔡廷锴是大拿。哎，那么这些反对蒋介石的人都是什么人啊？李济深通缉犯啊，陈明书贪污犯。陈明书在担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部长期间，交通部发生一场骇人听闻的大贪污案，蒋介石要求彻查，因为具体被抓的这个贪污分子是陈明书的亲信，顶尖的亲信，瓜田李下，陈明书能没有责任吗？所以陈明书必须反蒋。哎，然后呢，蔡廷锴兽医啊，蒋光鼐咱们就不说了。那么这哥几个反蒋之后啊，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当他们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之后，党和人民送给他们的礼物是什么？啊，咱们今天的话题呢就先说到这里啊，谢谢大家，再见。